敬拜是本分，
敬拜是机会，
敬拜是恩典，
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，
齐来敬拜。
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让我们齐声歌唱，敬拜永生上帝。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很开心今天在这个新年期间呢，可以跟大家透过网络和大家一起的在这里贺年拜年啊！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那今年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，好，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呢，被封锁了大概有些地方两年，有些地方三年哦。那今年呢，应该大家都开放了哈，可以彼此的祝贺，彼此的往来了，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年。那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所以祝贺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家恭喜恭喜。那今天林老师在这个新春的讲道期间呢，要从圣经的里头，特别从创世纪第三章和第四章那里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那几个非常重要的问话。那第一个问话呢是从魔鬼来的问话，我们看他问些什么。第二个问话呢是从神那里来的问话，我们要看神到底问了些什么。那第三道的问题呢是从人那里发出来的。林老师呢就希望透过这三道的问题呢，让我们好好的立志在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过一个充满恩典、有喜乐、有蒙福的2023年。好，我们这时候呢就先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上帝好吗？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透过网络的世界，我们一起虽然可能不太相识，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这里一起的靠着你的恩典庆祝今年的春节。主啊，我们要读你的话语，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里有力量，我们立志的来跟随你。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，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也把你的心意落实在我们2023年的每一天生活当中，好使我们讨你的喜悦，好使我们蒙福。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的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呢，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那里呢，其实是讲到魔鬼的问话。那第一个问话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从魔鬼来的。哈哈。那第三章第一节，圣经是这样说的：耶和华上帝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哎，那在三章的第一节，那是第一道问话哦。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新春的第一个问题你生活中也会不会来自魔鬼呢？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上教会崇拜啊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新春的早上就去礼拜堂敬拜神呢？创世纪里头呢，我们看见神赐给我们人类所需用的一切哦。神创造万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那就是让我们人可以享用他所创造的一切。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然而呢，即便神有那么样丰盛美好的供应啊，我们看见人类有时候还是不满足的啊，还想要更多啊。我们的始祖就因为这样呢，所以就吃了禁果了。我们知道上帝所创造的最高峰是谁呢？就是我们人啊，男人女人。然后呢，神就赐福给男人女人美好的礼物，除了所有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，还赐给他们婚姻。那诱惑呢，其实是源自于人对神所供给的永远不满足啊，从那里来的。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有一个贪婪的本性哦，至少魔鬼他知道。所以呢，圣经第一道问题就开启了人里头贪婪的本性的那个诱惑。魔鬼说：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这个问题的背后很危险，隐藏着魔鬼的最大的谎言，那就是第一， 神不希望你们过得幸福啊，神总是给你们的同时有很多的限制啊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不可以那样，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那样啊。所以呢，上帝吩咐不可以吃，吃的日子就必定死。魔鬼撒旦常常会来这里引诱我们啊，神不是要你过得幸福，神给你很多限制的。第二，魔鬼继续诱惑亚当和夏娃啊，以为犯罪不会带来不良后果，所以呢，第四节他就是说，你们吃吧，不要紧啊，吃的日子不会死的，一定不会死的，是神骗你们的，不信你们试试看，没有人知道啊，你们就吃吧啊。魔鬼常常用第一个问话开始了他的试探，开始了他的诱惑，使人跌倒。还有魔鬼还在借着这个问话的过程里头污蔑我们的上帝啊，他指责神的动机不良哦。魔鬼说，因为神知道啊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就可以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。其实在人吃禁果以前，我们是先相信了魔鬼的谎言，所以我们才会失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魔鬼有时候多过信神呢，这是我们人最大最大的危险。所以圣经把它摆在圣经里头的第一个问话，那就是魔鬼的问话。人最大的错误就是和魔鬼对话，我们被造是要和神对话的，而不是跟魔鬼对话的。我们跟神对话，我们就得到心里的满足，我们就得到力量，我们就得到光明的前程。但是呢，我们跟魔鬼对话，结果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和魔鬼对话以后啊，接下来啊，就想要自己做主了啊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，圣经说啊，亚当夏娃看起来好做食物哦，哇，很好看嘞，很可喜爱嘞啊，还有啊，听说可以使人有智慧，你看到吗？在肉体上，在感觉上，在精神上，哦，人想象可以有无限的享受。弟兄姐妹，这正是魔鬼给人诱惑以后，让人里头产生的感觉。于是呢，亚当夏娃犯了罪，于是罪进入了世界，于是是不是更好啊？不是，困境就来了，苦难就来了，破裂就来了，失控、败坏、死亡就进入了世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的里头，我们要立志只听神的，不听魔鬼撒旦的，这是我们的立志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曾经怀疑过神的作为，认为他的做法不是最好的，有没有这个怀疑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从魔鬼来的。即便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神不喜欢一些的事情，会不会过去我们也想说，哎呀，我们就试试看嘛，就试试看嘛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弟兄姐妹，这是从魔鬼来的，我们要很小心。或者我们是基督徒，但是会不会有些时候对神的话我们感到，哎呀，很厌倦呢？神总是说这个说那个，不合时宜啦，不切实际啦，会不会这样啊？弟兄姐妹，小心，这是从魔鬼来的。在新的一年，求神帮助我们立志只听神的，不听魔鬼的，我们才有光明的前程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想一想，有什么人事物让我们感觉到拥有了它，我们就可以在肉体上、感觉上、精神上达到无上的享受，远超过神的真理的吗？有吗？有吗？那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。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魔鬼永远是问题的制造者，魔鬼不会是我们幸福的创造者，只有神是我们幸福的创造者，他创造了所有的一切，就是使我们人在乐园里头更加的幸福，更加的美满。所以第一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头，让我们紧紧的依靠神，立定心志，讨神的喜欢，然后只听神的，
不要听魔鬼来的试探，愿上帝这样的帮助我们。接下来呢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道圣经里头的问题，是来自创世纪三章的第九节，那是神发出来对人的呼唤。第三章九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哦，这第二道问题是来自上帝，一个关乎你我的问题。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，神和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。当他们听见神走近的时候，第八节那里说，他们就躲藏起来了，不敢见神。然而神立刻开始寻找他们。神在圣经中问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你在哪里？弟兄姐妹朋友们，神没有放弃堕落的人，无论你在哪里跌倒，神都会在那里寻找你。神希望重建和你有一个密切的关系，这是我们的神，他是爱我们的。以后审判的时候，神对蛇说，夏娃的一个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，对不对？打碎蛇头的那一位是谁呢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被蛇伤了他的脚跟，他为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他彻底的把魔鬼给打败了，破碎了他的头。为了重建神和人的关系，神甚至最后付上了生命的代价。因为主耶稣流了宝血，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，和神的关系可以得到恢复。是的，每一位弟兄姐妹啊，神在寻找我们，你在哪里？所有的朋友们，神在寻找你，你在哪里？神付上了那么大的代价，神转过来找我们，问我们说，你在哪里？弟兄姐妹，神不是很穷，所以问说，你在哪里？快点来供应我。不是，是神非常的丰富，他转过来问说，你在哪里？我要赐福给你，我要把救恩给你，我要把荣耀给你，我要把管理这世界的权柄都交给你。啊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应上帝的话，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回应新约里头的第一个问题。哦，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，新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是新约的第一个问题。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节哦，有一群寻求真理的人啊，圣经称他为东方的智者。他问的问题是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要寻找他。然后以后他们寻见了，就是主耶稣，他们就俯伏拜那小孩子。东方的智者们明白，对于所盼望的弥赛亚的人来说，他们的希望终于实现了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实现了神所有给我们的应许。我们应该学习像东方的智者所问的，父啊，上帝啊，主啊，你应许的教导在哪里？你说对不对呢？主耶稣要实现，要应验神给我们所有的应许。朋友们，很多时候我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会遇到一种人啊，这种人抱着的人生观是说啊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扛啊，人生的成败在于我自己，选择在于我自己，有什么后果我后果自负啊，靠我自己，我不需要靠任何人。哎，我觉得这样的人感觉上很有气概啦齁。但是呢，神不是这样看的。神不要我们跟世界对着干。我们怎么可能胜过这个世界的魔鬼，这个世界的王呢？所以神欢迎我们进入到他的家里头来。神不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神保证在永恒的里头有我们一席之地。他欢迎我们过一个崭新的生活，不是靠着自己，而是靠着他给我们的能力，我们才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。 而且我们跟神立了这个永远的约，这个约神承诺我们永永远远的来帮助我们，就算是我们离开这短暂的身体，我们在永恒的里头回到神的身边那里去，我们的人生不必再由我们自己扛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啊！所以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使你们得安息。为什么你们自己要自讨苦吃呢？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享受他一切赦罪恩典以后所有的恩惠啊！我就想到哦，以前我年纪小的时候，念小学的时候，每一年的春节有一段时间我很欢喜的。那是什么时候呢？那是每一年的春节的前夕，前一两个礼拜呢，我的爸爸哈，他就会带我到市场上去选我喜欢的衣服、喜欢的裤子、喜欢的鞋子啊。我们那时候是一个清苦的人家，不是天天有新鞋，不是天天有新衣服穿的。但是在农历新年的前一两个礼拜呢，哇，爸爸就说，好，我带你去买，只要看见了你跟我说，我就买给你啊。那个时候是我最开心的啊，这个我要，那个我要，这个我要，爸爸这个我也要。爸爸都说好好好，打包起来，爸爸就为我买单了。弟兄姐妹，神爱我们就是这样，不用自己扛，我们扛不起，我们也永远会败给那个世界的王魔鬼的。上帝的恩典呼吁我们，我们的唯一的投资，那就是听从耶稣基督的话。还有另外一种人啊，我也是常常遇到的。另外一种人的反应呢，啊，他就说：“你不要来烦我啦，好，你爱我是一回事情，我要不要回应是另外一件事情。”所以呢，当每一次上帝说“你在哪里”呼唤我们的时候，他常常就躲起来，关上灯，不想见人。哈哈，这像极了当年的亚当和夏娃，对不对？躲在花园的里头，不想见人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今天不管你的光景如何啊，你已经软弱了，你怀疑，可能你顶不住了，哈，啊，跌倒了，失败了，堕落了，你心烦意乱了。今天上帝在寻找你，你在哪里？主耶稣他爱你，他了解你的无助，你的无奈，他了解每一个人离开他的话语以后那种的悲凉的境况，主耶稣都知道。今天你在线上，今天你正在听这个信息，今天你有机会听到说神在呼唤你。哎，朋友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偶然的。是的，神愿意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回应他好吗？当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，我看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记载，那是汉朝蔡邕救秦的一个故事，就是钢琴的琴或者是手提琴的琴，蔡邕救秦这样的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一天呢，蔡邕坐在房子里头呢，哦，他就听到不远的厨房那里有灶头在烧火的时候啊，做饭，突然间他听到哔哩啪啦哔哩啪啦的声音，他心里一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耳朵竖起来听，哦，这个木啊被烧得噼里啪啦，他大声一叫，不好！所以从他的屋子里头直奔到火炉旁边，他看见火正在烧那块的木头，他奋不顾身地把那个木头从火里头抢救出来啊！然后呢，赶快用自己的衣服把火扑灭。当然啦，蔡邕的手烧伤，他的身体烧伤，但是他不觉得疼啊。哦，原来蔡邕发现了这是一块不得了的铜木，所以他就决定把它买下来烧过了。但是在蔡邕的手上呢，就一丝不苟，费尽心力把它做成了一张琴。这张琴演奏起来的时候呢，哇，音色美妙绝伦，盖世无双啊，成了当时世间罕有的珍宝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四大琴，对吧？有号钟，那是齐桓公的；还有绕梁，那是楚庄王的；还有司马相如的绿琴。那这第四把琴呢，就是蔡邕的这一把，他把它取名叫做 蛟尾禽，烧焦的焦，尾巴的尾，禽，蛟尾禽，它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。是啊，当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们人生遭遇中常常有许多重大的灾难，有许多的挫败，有许多的挣扎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我们放在熊熊的大火中被烧烤一样，甚至我们遭受到极大的损失，极大的痛苦，但是呢，神把我们从黑暗的里头要抢救出来，神借着他的恩典要把我们制造成另外一个蛟尾禽，借着我们是遭遇的磨练我们，在无形中除去我们更多的杂质，使我们能发出美妙的音色来。弟兄姐妹，第二道问题，神说你在哪里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头，我们立志只奔向神，不入歧途，好不好？第一个问题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立志只听神的，不听别的。第二，只奔向神，神要祝福我们，不要误入歧途。那第三呢，随发的问题呢，是人自己的问题了哈。那我们来看我们人应该有的职责，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。那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九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哦，第三道问题是，我只是看守我的弟兄的吗？这是人的第一个问题啊。神为什么会问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呢？原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，该隐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，成了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。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怨恨，置我们的兄弟，置我们的亲人于死地呢？常常是由于不能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。所以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接受自己永远不可能完美，我们要常常靠着神的恩典来学习，要接纳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神要我们重新接纳我们自己，我们才有进步的空间。所以我们不攀比，我们不比较，我们只是靠着神的恩典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，讨他的喜欢，天天依靠他，天天有美好的学习，让我们不断的在每一天当中进步，依靠神的大能，并且行在神吩咐中的真理，那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生命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改变。这就是我们人对自己最大的帮助。好好的爱自己，爱自己的方法就是去依靠上帝啊。当然这句话最主要的，其实上帝要告诉他说，要看顾你的弟兄，要看顾你的弟兄。人竟然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当该隐这样回答的时候，他实际上是在说，我除了自己之外还有责任看顾别人吗？对该隐的问题，圣经的答案是肯定的，也就是说神告诉他，你当然有责任看顾别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人因为犯罪了以后，我们堕落的结果除了和神的关系破裂，我们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彼此的指责。比如说亚当和夏娃啊，犯罪以后就开始指责了啊，就开始不和睦了。那来到第四章，我们更看见亚当夏娃的孩子们不和睦，跟自己不和睦，并且和对方也不和睦，争论冲突战争就从这里开始，并且贯穿了整个人类。我想首先我们对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要和我们的家人保持和睦，特别在春节的时候回家，我们大家一起贺年，一起吃团圆饭的时候，要开开心心，和和睦睦，过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彼此包容，彼此体谅，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。这个世界常常会告诉我们，魔鬼常常会告诉我们，我们周遭的人都是我们竞争的斗争的对手， 但是神告诉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伙伴。是的，我们有责任照顾我们周围的人，活出上帝创造当初的美好。我们全球每一天有3万个孩子会因为极度贫穷而死亡，而我们不能以一句这不是我的责任我们就可以推脱了。我们要去了解，我们要去帮助，使更多的人能够有美好的明天。我记得在20多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，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在我们一生当中，只要每一个人去爱3个陌生人，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。啊，不是每一天爱3个人哦，是我们这一生的里头，我们好好的去爱3个陌生的人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不要说陌生人，在这里我们就先开始学习爱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对他们有责任。我们不单对家人有责任，我们对我们周遭的朋友们、周遭的同学们，我们都尽可能把祝福带给他们，尽可能给更多人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得到改变。所以第三，我们在新的一年2023年，我们要立志，我们要自爱，我们要相爱，我们要容神一人。今天我们分享圣经中的3句开始的问话。第一句，从魔鬼而来，让我们立志只听神的，不听别的。第二句话，神呼召我们，你在哪里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立志，我们要奔向神，不入歧途。第三句话，是从人那里来的，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吗？让我们立志，我们自爱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容神一人，让神的真理借着我们的生命散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叫人看见神的荣耀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美好的教导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你，让我们只听你的，让我们奔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要得的奖赏，让我们也照顾我们周围的人。我们求你这样的施恩在我们新的一年的里头，因此让我们讨你的喜欢，也享受在基督里的一切的丰盛。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段落，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您一同敬拜神，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。上帝祝福你。
相约下个主日，
齐来敬拜。